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
我们上一次讲到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神的国几时到来这个问题之后呢，又对门徒做了一些末世的警告。那但是这些话里边呢，有些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今天在基督徒的观念里面，主降临之前一定有所谓的大灾难。主耶稣的确也是这样讲，那个末期的时候，末期没有来到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在这里主耶稣讲他降临的日子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过，他降临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过啊？又吃又喝，
吃喝嫁娶，
又娶又嫁，买卖耕种，股票市场，
对
不对？
盖造房子，
通通都还照常运作，好像还不错呢。
大灾难也有了，日本大海啸，中国汶川地震了，又多呢，算是大的了。真的，全球来说也是相当大。为了选民的，选民的缘故，必定减少那日子。
就反正这些我都不说，我主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你千万不要认为现在日子过得还可以，所以主明天不会来，对吧？你听听新闻也就知道，现在在非洲也好，在中东也好，你像叙利亚最近那些老百姓，那可是可怜了。今年冬天又这么冷，对不对？那么难民营里面有多少人呢？
是，
对很多人来讲，他们真的在一个很大的灾难里面，但是换句话说呢，你不要就着自己的所谓的神学知识，这个论那个论，把自己论得太死，论得太死，你知识太高啊，反而让你不警醒。也不要随便去传，就拿主的话去就行了。人听见什么是什么。
是，这个
对对，
这个我连我自己啊，就是这种警醒，包括说主来的日子，我那时候上高中，我就想。不是主耶稣，我相信他来也是不知道嘛。
对。
但是好像2000多年了，对不对？怎么还没来？
是啊，
还没来啊。就是让，就是说，这环境也好啊，撒旦也好啊，就是让你觉得还早的嘞。还早的嘞。没必要。
因为这所谓的警醒啊。的确是很重要，也是相当你可以说它相当容易，也可以相当难。因为所谓警醒是每一刻你在做的事情，在每一个时间里面你都在做的事情啊。就像启示录里面，免得让我遇见你的时候你是赤身的，对吧？你说我们是不是凡事都可做？是。你现在可不可以松懈一下？可以，只要你不要做得太过火啊。你要这个嚼嚼槟榔啊，抽根烟呐、这个或者是你要喝杯茶啊，翘个二郎腿啊，看看电视啊，看看球啊，什么都可以，没人管你。就是主遇见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对这个警告我们需要害怕啊，我们常常就是包括自己不够害怕。因为是不知不觉的时候突然就来了，当他来的时候你来不及关你的电视机的。游戏打得正入迷，香烟抽了一半还来不及吸掉，他已经在你面前了。
忽然间显现出来，
对，很不值得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凡事都要凭着信心做？你怎么决定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啊？无论它是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本分的事还是消遣的事，就是说你做了一半的时候，你正做的时候主人来了，你会怎么样？如果这件事情主人来了，你正做的时候他来了让你难堪，那你就知道你不应该做，对不对？如果你正做的时候，哎，主来了，你还是哈利路亚，不成问题。比如说你正在给太太倒水，给孩子烧饭，你正在打扫卫生，该推磨的时候推磨，该睡觉的时候睡觉，那你就做了。这个是他跟门徒讲这段话很重要的意思，而不是要我们去算算说，哦，现在情况怎么样，再做几个世界末日的预测。那主要是要门徒要警醒。
这个有点难度，你越是有责任呢，好像警醒起来就比较好，你越是没责任呢，就是闲散过日子呢，就越不容易警醒。
哎，你养了个小孩，你现在小孩多大了？
3岁多。
你这3年来你在他身上应该是相当警醒的，对不对？
那是，
对啊，你出门啪啪你拐他，人多的地方你看得紧不紧？那不看得紧怎么行啊？
走在路上都要拉着。
对啊，一回头不见了，我看你怎么办？那个叫做警醒。那你说这个难不难？也很简单，有责任交托你。
但是你看这么警醒的时候，肉体就想说：“哎呀，什么时候快点歇吧，踢我一两个小时让我歇会儿。”
那也没关系，因为这个的确是有所谓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的确是有睡觉的时候嘛。对不对？你只能够睡觉以前警醒主啊，保守我，让我明天起来，是不是继续服侍你？你没办法一面睡觉一面警醒，那你可睡不好。躺下就安然睡觉嘛，只是你醒着的时候，你就尽量的一天尽你一天的职分，啊，那取去丢下，在这个事情上失败的百分比，照他这里来看的是50%啊，那还有人，哎，这是我岳父的以前一个同事，他拿这段话来证明地球是圆的，你看见没有？
推磨的，
有推磨的，有睡觉的，有耕田的，所以当他来的时候，有的地方是白天，有的地方是晚上。那为什么他说保全生命的要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他回想罗德的妻子，这个比较容易听得懂，因为他一回头变成岩柱，他跑不掉了。
对，
哎，他等于仍然是灭亡在这个索多玛的审判里面。你不要回头啊！你不要想要保全生命，你也可以说，你不要把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当成你的满足，包括你的生命。你如果一生的关注，你的眼界都在这些事情上，那你是一个想要保全生命的人。就像陆家，你如果有一个破旧的房子，你住在里边，你要是保全它的话呢，那你非得想办法维修一下不行。就维修很费功夫的，你要整天去想怎么样才能够再用个10年，再用个5年，对吧？没有人维修房子是我今天修了明天再修啊，随随便便就弄掉就算了，过两天又坏了再修啊。但也有人这样，蒙哥就有点这样。维修比买新的还要麻烦，很多心思你要花在身上。所谓保全生命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把眼睛就看在今生，看在不是所谓神国里的生命，而这个地上的生命，在这个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世界里边，那你可好，因为你这个地上的破帐篷啊，它有办法占据你的心思意念，让你从生到死是忙个不完，又养生又看病又进补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你这个人的灵魂非给他拽下去不行。
你不知不觉就已经被很多事情缠累住。
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天使跟罗德的妻子讲不要回头，他还回头，他为什么回头？
想起好多东西。
他至少有两个可能都很要不得，一个是想起来他有好多好宝贝，他很珍惜的宝贝，他都来不及收他的细软，他就跑了。还有一个呢，好奇，好奇，
好奇心害死人。看看说，哎，上帝到底怎么
做？他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真假假，还觉得有点好玩。
这是跟当时听那个蛇的建议说，哎， 吃吧，是吧，眼睛就明亮了。诶，是哦，还蛮鼓励性的建议、哦、
是
啊，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对于神的吩咐是没有侥幸没有好奇在里边的。
嗯，
那这个还容易懂，什么叫做，为什么又说凡丧掉生命的就必救活生命呢？
上人不看重这个在世界上的，
怎么样不看重这个在世界上的就必救活生命，这怎么讲的呢？能不能讲得再清楚一点呢？
凡丧掉生命的，为什么丧掉
生命？为什么丧掉生命就必救活生命？什么意思？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有点站不动，
站不动了，推磨推不动了。你现在是什么？又在推磨，又在搁中间，又在床上，是吧？
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是吧？在，就是你别人都在拼命的保全生命嘛，你却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就是不值得的东西。失上你现在的这个生命，但其实你反而救活了你自己灵魂，因为耶稣有这样的应许在那里。
你觉得他讲的是我们平常，还是他是讲的那一刻人子显现的日子？他讲的那一刻，你觉得他是哪一个？你这个说法当然是肯定是没有错的，只是说他在此时此刻他所讲的是讲到他显现的那一刻，还是讲到平常？这两个肯定有关系，不过在这段话里面它的重点是什么？
那一刻，那一夜，
那一夜，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你要回想罗德人在的妻子，当那日你想要保全生命必丧掉生命，而凡丧掉生命的就必救活生命。因为是当那日在床上啊，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人在田里，不要回家。现在无论怎么跟你说啊，告诉你你应当怎么反应，不应当怎么反应，有一天你走在街上，一个人一下子把你的小宝贝儿子抱走了，你会怎么办？
有人把我儿子抱走，
抢走了，对，你会怎么办？你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你抢走了，你会怎么办？
追呀。
对，我事先跟你讲啊，当那日不要去追，无论什么情况发生就让它发生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今天无论人跟你怎么讲，因为你的心在你的儿子身上，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仍然会去追，你仍然会去注意它的发展。
对，
你一定在那一刻你一定有这个反应。什么叫做追想罗德的妻子？其实罗德的妻子有没有被说动要逃？说动了，
说动了，都已经跑了半路了。
他甚至你说他该不该逃，他可能都知道，他也明白，因为他不是没见过亚伯拉罕的人呢。
对啊，使者也都见到了呀。
可是他到时候他怎么样？他不能不回头。
嗯，
他为什么不能不回头？最大的可能还是就是留恋，因为平常他的心就在那儿，他的好东西都在那儿，心腹是不能忘掉他的美衣的。
嗯。就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啥好留恋的。
哎，所以说的是那一刻啊，这预备其实是在乎平常。
嗯，
你就这样想好了，假如主从来没有讲这一段话，那现在人子降临了，你开始被提了，对不对？地上火烧了，你回头不回头？
看看嘛。
这肯定看看的，对不对？
你看现在人不是拍什么灾难片吗？不就是那为了那一刻吗？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天上震动啊，上帝惩罚啦、还反而看见这种全世界的大爆炸啊、大洪水啊、大烟火啊，我觉得好壮观 哎呀，这是就是上帝的这个震怒，现在我们还拿来欣赏，觉得很壮美。
你这个讲的真的是太对了，这种名字应该不叫灾难片，应该叫回头片，或者是罗德的妻子片。
他这个片的目的不是让人敬畏上帝，反就是说你看多了就跟恐怖片一样，让你不要怕。
哎，但是同时他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要你看，对不对？跟耶稣在这里所吩咐的重点刚好相反，耶稣是叫你不要回头，不要看，不要回去拿，撇下就撇下了，不要留恋。这个事情到时候真的会这样成就。有没有这个说法？当你被提的时候不能回头啊？糟糕，这下异端要出来了。 抬头派，对吧？
嗯，罗德当时是不要回头，
他叫我们追向罗德的妻子啊，所以结果这个话你一听是可以听得懂的啊，全部凑在一起讲，你不但现在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你要跟随主，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到他再来以前呢，你心里面要不断的有预备啊，甚至你可以说要演练啊，要操练都不为过啊。蒙哥是最不喜欢用操练这个字，因为蒙哥是
操练进前嘛。
对，什么叫操练进前？怎么操练法？你也可以说操练背题，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无所有，
要变成一个不回头的人。
对对对，现在都已经，现在的灾难片你都已经看过了，到时候那个真真正正最大场面的灾难片呢，你就千万别去回头看了。
手扶着犁，不要向后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看了那个日本大海啸啊，哎，这个就是从直升机上拍的那个高清。
哦，那是。
哎呀，看的真的是吓人，就高速公路啊，那个浪啊，把追赶那个汽车已经开成100码最快的速度了，但是那个浪比它还大。还快，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是就着法利赛人的问题对门徒的一个啊考前预习，先提醒，等到他到了圣殿还会再提醒。当然这时候主耶稣就已经给他们这个谜语了，就是最后一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什么？
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什么情况在讲什么？
然后就没下文了，对吧？
在那个马太福音也是一样。
哎，讲到这里就停了。所以这句话怎么解呢？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难想啊，怎么有点突兀？审判吗？审判的时候这副惨样。
哎，是啊，我们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在这里至少还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是回答门徒的问题。
是，
门徒听了半天，哎，就问了一个问题：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儿呢？就是说我没听懂，也没法想象的意思。就像你说，很难想象。然后主就给他们了一个地点，一个活生生的场景，有尸首，有鹰。是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应该跟刚才所讲的什么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尸首应该是撇下的那一个，对不对？
至少在索多玛、俄摩拉这种城里面会讲，天上有硫磺与火下来嘛，把他们都灭了。
对对对，那我知道这个传统的解经啊，对这东西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有的说法我觉得挺害人的，就是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吧？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解释成哦，这个是对门徒的警告，就是主后70年呢，耶路撒冷遭到大毁灭的时候，主对他们的劝告。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里明明是讲到人子降临的日子，主后70年，主耶稣没有降临呢，对不
对,
对？所以你不能够这样硬解，
都没有，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懂就说不懂，但是他的确要我们预备那个日子，并且面对那个日子的预备呢，有一定的高标要求。就是什么？想要保全生命，必丧掉生命。你不能到了那个日子，你还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你留恋着地上的生活。这个应该是他基本的意思。
天上要降火了，
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就所以说，在世界上拥有太多哈，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先承认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尤其在这个段落里面啊，为什么停在这里？为什么用这句话来回答门徒啊？我们不太懂啊。但是在这句话里面呢，既然门徒问的是在哪里有这事，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个话或许有一点点的值得我们推敲的余地。就是你觉得是尸首先呢，还是鹰先？
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你觉得哪一个先？你是先有死尸才有鹰呢，还是先有老鹰再有死尸呢？这个鹰显然是讲到这种秃鹰啊，
秃鹰啊，
吃尸首的，对不对？
他们就是在像一张网一样铺天盖地的，恶者要吞吃寻找啊，往来啊。
这就是我的问题了。你说恶者要吞吃要寻找， 那是先有失手还是先有恶者？假如这个鹰是指着恶者的话，
那当然先有恶者了，被他吃了嘛，不是先失手。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至少在美国这个地方呢，什么时候有鹰呢？啊，就是地上有
人死了，
地上有死老鼠啊，哎，对对对，开始腐烂了。哦，你讲的这个很对，这个很好，快死了。我们家附近啊，真的是我们家附近，往南边开大概20分钟，
嗯，
有一大块荒郊野外地，
嗯，
那块地上有个高压电塔，啊，那高压电塔从那里通过，还有这个手机的、这个、
通讯，
哎，通讯都在那上，那个上头就聚了差不多，恐怕比我想的还多，至少30只50只的秃鹰啊。
哦、吃田鼠吗？
整天在那，而且美国的公路上很多死狗啊、死猫啊、死兔子啊、田鼠啊，
蛮惨的，就不能去露营啊。
看看是蛮怕人的。
嗯，
那个是鹰聚在那里，可是鹰聚在那里的时候呢，尸首不见得就在它底下，只是鹰、鹰的聚集的地方，你放心好了，它肯定不是会挨饿的地方。它为什么不聚集在休斯顿的城里面呢？城里面没这么多死东西，对吧？
对，
这荒郊野外的公路开得快一点，那地方死东西多。这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或许它有一点警告的意思，就是有一些的人呢是要保全性命的人，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的人，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们所想的他们所计划的都是这些东西。
是，
这些人叫做什么？尸首聚在这个地方，
就
像你讲的，快死了，还没死的。你越是有人这样聚集啊，我告诉你，空中越是有什么东西也在那里聚集啊，
鹰啊。
所谓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你要知道那个空中的硫磺与火是像美国的这种高精确度的飞弹一样，它是对准的那个城去炸的，对吧？为什么天使吩咐他们往山上逃？因为硫磺与火不往你出的地方去，鹰不在你上头盘旋呢、你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什么？因为你头上满是鹰，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当你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满脑子都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是半死的一个尸首了。越是尸首聚在一起的地方，越是有属灵的黑暗势力聚在一起。
我看过一些记载嘛，就是有些灵恩一点的写了一些，就是说这个祷告中看到一些异象啊，就是黑暗掌权的、上空的空气很不好。
我觉得那个东西不需要你祷告去看见异象，因为圣经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尤其像这句话，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挺怕人的啊。但是主不见得是要我们离世找个山洞去住，不，我们仍然要进到城里面去传我们的福音，只是我们在这个又吃又喝又买又卖的世代里面呢，你必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啊，不要跟随他们，不但是不要跟随那些说人子在这里人子在那里的人，那更是不要去跟随今世的风俗众人的打算，因为这些是什么尸首，对吧？
对，所以说也别像挪亚一样变成异类啊，就他们一家在造房子，造大家都很不明白，
就他们一家在造船，对，不是造房子
啊，对，
所以至少我想这样子解释解释呢，就能够交差啊，然后也不会太离谱，应该没什么副作用啊。那怎么样，咱们就继续讲下去吧，18章1节，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好，
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最后一句哎，一直从来读的时候还没真没注意
啊，咱们慢慢说吧。这个
印象很深
啊、印象很深，很容易记，好像也不难懂，但是呢看起来它有点像一个独立事件，独立比喻是吧。总之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的时候呢，耶稣讲的他设立一个比喻，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应该是讲给门徒听呢还是讲给百姓听呢？不知道。
嗯，
有可能也是讲给百姓听的。
嗯，
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这倒蛮好的。
是，那他这个大致的意思是什么？
整个比喻了。
这整个比喻大致的意思是什么？
常听见就是说，这个不义的官呢，尚且会为这因为这个寡妇的情辞迫切的这个求啊，尚且给他给伸冤了，又缠绕他嫌烦呢。那何况我们神的儿女、神的选民也昼夜祈求上帝，上帝岂不更加快的为他的选民伸冤呢？
就是烦都烦死了，是吧？给他办了就算了。
然后上帝的心肯定不会说也烦了，就是上帝的心肯定也很急迫，就是找对的时候一定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说呢，你们只要去求了，不管你求是死缠烂打的，还是像这个寡妇整天去烦上帝找上帝麻烦一样，只要你不灰心，上帝可能就会为你成就啊之类的。
基本上上帝自己把自己比喻成一个什么官，对吧？神的选民就被比喻成寡妇啊，那两个相同的这个这个之所以成为比喻，它的类比性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有需要的人到那个有权柄的机构、有权柄的那一位那里去，请他帮忙，
对
吧？
伸冤了，他肯定是有冤在那边，他有一个对头，他受了冤。
因为他这里的确不错，他这里所讲的也是替神的选民伸冤。那么你觉得？在当时的老百姓听起来这个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哎，对，这是什么
反革命？
你不觉得他有反革命的意思吗？
对啊，他只要反罗马政府。
对，什么叫做为选民伸冤呢？当然是以色列人在罗马的铁蹄底下吧，昼夜呼吁，是吧？已经多少年了？
是啊，
我要快给他们伸冤了。
是，也就是说神曾经救过，譬如说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啊，从这个巴比伦啊回来了，怎么隔了一些年怎么又亡在罗马底下了，他就相信说不定上帝又要给他们伸冤啊。
是我们今天听起来他还有什么意思呢？
今天听起来快的伸了冤。
你祷告有多少事情是要伸冤的事情？
比较少。
那什么叫做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当时所谓神的选民肯定是以色列人了。
对，当时他就讲，为他们伸冤了，他们在罗马帝国度底下受到了总是不公正待遇啊。这而且罗马
当然
应该也是重诸神的嘛。
那我现在的难题来了，就是这讲到这里我通通都懂啊，我们也能够解释的清楚，就要我告诉你们啊，要快的给他们伸冤了。那什么叫做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对啊，
这话啥意思？
我之前读的时候还没真没注意，我刚才再念一遍，我发现说怎么就那里有这句话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你第一次读到，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就有点是你读过很多遍，忽然发现说今天跟你
做节目读经法就是这样子。
发现有点问题，可能平常也不放在心上。
这句话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
跟前面有什么关系？
人
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
对呀，这跟前面所讲的东西有啥关系？什么叫然而？陆家陷入长考。好吧，今天节目时间到，算是替你解了围啊。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讨论这个人子遇不见信德的问题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爹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